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我们之前梳理了好几条圣经叙事的主线，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圣经当中关于献祭的叙事主线。目的呢，是能够借此正确的理解圣经历史当中的这一核心事件。圣经叙事的主线之一就是献祭的故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故事却是从失败开始的。当亚当和夏娃产生了想要与神同等，能分别善恶的私欲之后，他们就把自己和剩余的人类都带进了一个被神咒诅的世界，一个献祭成为必须的世界。随着圣经叙事的发展，献祭的必须性、献祭的本质和献祭的果效被逐渐地启示出来。我接下来要把圣经关于献祭的叙事主线分为六个部分。第一呢，在旧约当中，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孩子首先开始了献祭的概念。在创世纪3:21，神给了亚当和夏娃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神的这一举动表明了与献祭的重要连接，要做皮子就必须杀死动物，所以死亡和罪就被联系起来了。然后在创世纪4，该隐和亚伯向神献祭，但是在那里并没有提到罪或者是流血，圣经称之为供物，也就是礼物。礼物的概念是献给一个伟大的君王。我们在这里看到献祭另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一原则被先知、诗篇和智慧书的作者们反复强调，那就是如果要外在的侍奉被神接纳，那么敬拜者内在的思想和立场必须是正确的。第二，创世纪8记录了下一个献祭。在大洪水之后，挪亚将各种洁净的动物献为燔祭，这表明了一个礼物的概念，这种礼物会带来某种果效。虽然激发神愤怒审判的罪仍然存留在挪亚和他孩子的心中，但是神应许说再也不会毁灭所有人类了。献祭持续贯穿了整个族长时期，我们看到祭坛被建造，燔祭被献上，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和雅各都有献祭的行为。第三，神不仅仅应许再也不会毁灭所有的人类，神甚至应许会给人类带来祝福。神尤其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成为多国的祝福。然后在创世纪22开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献祭邀请。神就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亚伯拉罕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令我们惊讶的是，因着信，亚伯拉罕顺服了神。再一次的，这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赐予，神也能收回。然后在最后一秒、最后一刻，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顺服的试验到此结束了。但是献祭并没有因此取消，神供应了一只公羊成为亚伯拉罕的祭物。这意味着说， 神能够也愿意接受替代的祭物。不仅如此，神会提供那替代的祭物。第四，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法老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神就应许要击杀在埃及的每一个逃生的有气息之物。但是神同时又应许不会击杀以色列人逃生的长子，只要以色列人愿意将一只没有瑕疵的羊羔杀掉献祭，并且将他的血涂在门框上，神说当他看到门框上的血时，就会越过这一家，而不将施加给埃及人的审判施加在以色列人身上。不仅如此，神还说献祭的晚宴将他们与埃及人区分开来，也把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的人区分开来，使他们成为一个特别的族群。就在那一夜，以色列人免于神的审判，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而是因为献祭。所以献祭从杀动物做衣服，到亚伯拉罕提供替代的祭物，到逾越节的羊羔，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如何越来越明显地被彰显出来。第五，虽然直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献祭出现的次数也不过十几次，这似乎并不能成为圣经的一个主题，但是当摩西律法被赐下的时候就变得不一样了。圣经中有整整一卷书，也就是利未记，被用于论述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诸般祭物。在利未记中有感恩祭，也有平安祭，但是所有的献祭中最重要的是赎罪祭和赎愆祭。到利未记，所有先前记录的献祭都可以被拼在一起了。到这里，整个圣经关于献祭的主题暂停了。随后呢，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献祭，但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神并没有启示新的献祭方式，旧的献祭方式无穷无尽的重复，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在重复。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很明显的，献祭并没有能够除去人的罪。事实上，献祭越来越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仍然停留在罪当中。神要的不只是祭物，神更要悔改。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悔改变得不重要，祭物才变得更重要。因此神以贝鲁来管教他的百姓。当神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来的时候，圣殿得到了重建，献祭体系得到了恢复。但是虽然很多事改变了，百姓呢并没有改变。现在至圣所是空空荡荡的，没有施恩座可以让大祭司去洒血和祈求赦免，至圣所变成了一个空房间。因此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一章十节这样宣告，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样的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神不再接受祭物，那么神的百姓就像埃及人在逾越节的晚上一样直面神的审判，或者就像以撒躺在祭坛上却没有替代羊羔一样等待死亡。第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对于他给到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信实的。是的，他不再接受有罪之人的献祭，所以他自己预备并且向人类提供了祭物。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并将自己的生命和血当作祭物献上，并被神所接受。神的儿子被献为祭，是作为神百姓的替代者，不仅仅是以色列中神的百姓，更是万国万族中属神的百姓。在格格他，神成就了所有旧约献祭所指向的，也成就了所有旧约献祭所未能成就的。透过基督的血，他为所有神百姓的罪成了代赎， 并使他们与神和好。神因着接受了基督的献祭而将他从死里复活，从那时开始直到永恒，所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并且将信心放在基督所成就的献祭上的人，都从被罪奴役当中得到释放，并且自由地活在敬拜和赞美顺服神的生活当中。那么总结这些献祭以及献祭的模式有什么用呢？我们需要根据对献祭的圣经神学叙事和献祭的模式带来一个更加丰满的理解。第一呢，就是人类和世界的根本问题是我们里头的罪和罪所带来的邪恶。所以根本问题不是死亡，不是一个破碎的关系，也不是我们需要爱或者爱的榜样。根本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是罪，是邪恶，以及因此而来的神的愤怒。因此我们需要献祭，这就带来了献祭的必要性。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并不需要杀掉一个动物然后献给神，因为他们与这位守善圣洁的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生活就因为罪而失去了。所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回应了神在创世纪二章对亚当所说的话，告诉我们说罪的代价就是死，先有罪再有死亡，这就是圣经中的献祭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需要不仅仅是爱的榜样、激动人心的领袖，这些都不能让我们胜过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胜过死亡，因为问题的关键是有一位永恒圣洁的神对我们的悖逆感到愤怒并且要刑罚。所以我们要找到的是一个逃离他公义审判的方法，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承担罪的后果与代价。那根据圣经，我们需要的就是献祭。这是第一个我们总结的。第二呢，基督作为替代者来死。一个有效的献祭需要有祭物作为替代。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以撒的替代祭物，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羊羔作为了以色列头生长子的替代祭物，然后我们在利未记中看到了人献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祭物的身上表示替代。祭物得到的是原本我们要受的刑罚，祭物不仅仅是死去而已，祭物是代替我受刑罚而死。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都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作为一个替代者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他的百姓本该承担的刑罚。第三，基督作为刑罚的替代者来挽回上帝的愤怒。基督的献祭挽回了神的愤怒，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忍受了罪所带来的刑罚，一个有效的献祭就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因此也挪去了神对罪人的愤怒。第四，基督作为刑罚的替代者而死，挽回上帝的愤怒，并且成为了百姓的救赎。神的愤怒被挽回，就带来了献祭的另一个意义和目的，就是成为对罪有效的救赎。旧约献祭体系中的最高潮是赎罪日。赎罪日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对赎这个字的意思是遮盖，所以我们可以说献祭是遮盖我们的罪，同时又让我们与神同在。因为献祭已经挽回了神的愤怒，因而带来了神对罪的赦免与饶恕，也除去了罪所带来的罪疚感。第五，基督作为刑罚有效的替代者而死，挽回上帝的愤怒，并且成为百姓的救赎。利未记中的献祭需要无穷无尽的重复，然而希伯来书让我们注意到基督的献祭只需要一次。在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七节说，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然后在九章十二节又说，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最后在九章二十六节说，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整个旧约的献祭体系只是一幅图画，一个教导工具，被神设计和是用来带领我们归向基督，认识基督，以至于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认出他来。但是一旦基督已经来了，这些教学用的图画就不再需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挽回了神对罪的愤怒，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基督教信仰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挽回了神的愤怒，他成了罪的代赎。那么问题只在于他是为你做的吗？耶稣说他成了多人的赎价，你是那多人之一吗？耶稣说他是为羊舍命，你是羊群中的羊吗？羊是聆听牧人声音的，羊也是回应牧人呼召的。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这样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第六，我们唯独因信得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总是在讲每个人都需要信靠这位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耶稣基督，并不是我们的信心拯救了我们，信心只是我们认识基督，将基督作为自己替代者的方式。正如旧约以色列人将手放在祭物身上一样，信心让我们靠在基督的身上，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你的。所以基督是在你的位置上替你而死。第七，我们是唯独因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得救。所以基督不是祭物当中最好的，而是唯一的祭物，因为没有人活出一个完美不犯罪的生活，只有基督。基督是最后的祭物，同时也是独一的、完美的、唯一真正带来永恒效用的祭物。我请你认真的思考基督作为祭物的排他性。只有基督才能承担神的刑罚，只有基督才能挽回神的愤怒，死后就没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了，死后也没有其他上天堂的方式，只有一个献祭能使罪人与神和好，天上地下也只有一个名，我们能靠着得救。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一个祭物，他的名字就叫耶稣。然而我们还要在圣经中看到一个献祭，但那个献祭并不是为我们赚得救恩，或者在已经有的救恩上添加什么，这是在得救之后的。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呼召这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也用了同样的语言，呼吁基督徒要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礼物，一个献给神的供物。所以基督献祭的结果最终也应当是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作为祭物，不是成为付给罪的公价，而是成为荣耀恩典的活祭。亲爱的朋友，你在献祭这件事上挣扎吗？你们是否觉得很难放下自己的生活去爱他人，去爱仇敌，去以德报怨，或者说去放弃世界的财富而追求天国的财富呢？愿我们能够认识神，信靠神，并且跟随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听我们陈主学堂的课程有没有上瘾啊？
嗯，
如果没上瘾的话呢，可能就是我的问题。我盼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学这个课程有点上瘾，尤其是圣经神学。
嗯，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它可能是一个很难的课程，但是呢，我们慢慢的梳理，我们梳理了好几条的叙事主题，比如说神的居所。
嗯，
那在上一课我们梳理了另外一个叙事主题，就是神的子民，对，神的子民，神的儿女。
嗯，
今天呢我们梳理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献祭。
嗯，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又非常重要的一条叙事主线。
对，
然后在旧约是怎么献祭的，到新约它是怎么被成就的。
嗯，
这样的梳理怎么去帮助了我们去明白圣经呢？
嗯，其实我在学这几课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
主线，
对，
嗯，
就是它是从旧约的创世纪开始延续到新约的启示录。
嗯，
也就是不论它每一个的主题里面都跟这些有关系的。
嗯，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嗯，所以当我在看这一课的时候，看到献祭也是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原来神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是有这个献祭的概念。
对，
犯罪之后，嗯，人才需要献祭，就是献祭的必要性被凸显出来。
对，
但是在旧约呢有一条又一条的暗线在指向新约，很有意思，对不对？
嗯
嗯，
对对，就是他献祭的这个仪式啊，
嗯，
就是它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规范。
嗯，
开始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到后面就是越来越明显，而且神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比如利未记里面，他就把这些献祭啊记得很详细，怎么献啊，
嗯，
什么步骤啊，这些
用什么动物啊之类的。
对
对对，用什么动物，而且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关于洁净的礼仪。
对，
就是你献祭之间你要怎么去洁净自己，都是来强调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献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
嗯，
也让以色列人看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献祭是一个重复的过程。
对，
嗯，对，他
需要不断的去献祭
啊。对，犯罪了以后他又献祭，然后就是不断的重复，就是好像没完没了。
对啊，怎么办？
因为人他是不断重复的犯罪，所以献祭也是需要不断重复的献祭。
嗯，
那在旧约里面所献的祭并不能一次性就可以洗净人的罪。
嗯，
这一点呢也是有一个指向性的。
嗯，
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嗯，
他一次性的为我们献上，嗯，一次性的来洗净我们的罪。对。
嗯
嗯，
因为在旧约里面呢，那些用无罪的这些动物来献祭，其实它不能赦免人的罪。
对，它是一个预表。
嗯，
对。
嗯嗯，
预表人犯罪之后要有一个替代者，这个替代者在当时就是一个无罪的羔羊或者牛犊来替人类，去牺牲。
嗯，
尤其是在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他讲的那段话之后，他会让人陷入到一种非常无助的阶段，就是当一个祭物他摆在祭坛上，他又不能蒙神喜悦，而且又没有一个替代者的时候，他只能去等待着神的震怒和刑罚，他一定要有一个替代者。
嗯
嗯，
对
嗯。
而且在旧约的献祭里面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献祭。
对，
那在新约里头也让我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啊，以致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但我们也会有重复犯罪的时候，但是圣经也在给我们有应许，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了。
嗯，
我想这个对比旧约，我们是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啊，不需要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角色来代替我们。
嗯
嗯，
所以耶稣基督的角色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亲自来了，他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替我们献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献祭了。
对，但是呢，
嗯，
我在学这一课的时候 也有被提醒的一点，就是在保罗书信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为祭，
当作活祭，
活祭的献给神。
嗯，
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祭，也让我就是有个提醒，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着，我们就像一个祭物一样献给神。
嗯，这是完全的献上。
是，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其实刚才思雨也提到了，我们已经知道了献祭的这一条书里，那如今呢，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们，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一样去献给神呢？
嗯，我曾经有这样的励志，
啊，
这样的一个励志，
啊，
对，
励志，愿意励志去献给神。
啊，
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需要经常提醒自己啊，要不然有时候会懈怠。
嗯嗯，是，这是非常好的提醒。
就是学这一课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一个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想过的，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死流血才能够来完成这个赎罪的过程呢？
嗯，
感觉有点残忍吗？
嗯嗯，
对，我以前会思考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答？
嗯，现在当然是有解答了。 对，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罪的工价是死。
对
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嗯，
对，他这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一定要有流血牺牲，但是人又没有办法来赎自己。
嗯，
我们是有罪的，只能有一个无罪的。
对，
嗯，
对，因为神是公义的，
嗯，
人犯了罪怎么办呢？所以神一定要对人有一些的惩罚，但是其实是没有人能够承受神的公义的，承受神的一个愤怒的，
嗯，
所以就差派了耶稣基督，他来为我们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而且他可以承受得住神的这个刑罚，
是
代替我们死了，本来我们是应该死的。
嗯，
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啊，
嗯，
比如说，哎，我犯了一个死罪，
嗯，
就是法官要判我死刑了，我必须死的，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出来，他说愿意替我去死啊，
嗯，
就是因着他代替我，所以我就
得赦免，
对，得释放了。
嗯，
对，
对，这是一个用世界的例子做的比喻，做的对比。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该怎么样去跟随他呢？这个问题就留给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愿我们在今生好好的去跟随耶稣。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心。